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学佛的正见。那上个星期谈到烦恼，我们谈了很多的烦恼，分析了很多类的烦恼，但是我们事实上也没有谈到说怎么解决。所以上个星期呢，其实我们没有谈到烦恼如何解决。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学习佛法，我们好像曾经说过，佛陀的说法呢，其实是非常有次第的，同时呢，也是非常科学化的。所以佛陀说法其实都是有它的次序。所以呢，首先我们知道了烦恼过后呢，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认清这烦恼是从哪里来，然后呢，才能够进一步的采取行动，连根拔起，把它解决。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分析了种种的贪嗔痴啊，种种的烦恼。那这个要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认清这认知这个烦恼的根源。那这个认清能够看清楚呢这个烦恼的根源，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谈的正见。如果说你不知道有烦恼，也不知道烦恼从哪里来，那请问怎么去解决它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所以正见能够清清楚楚的了解过后呢，才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个决心要去怎么做。所以换句话说，就像你看好，比如说你要去坎贝拉，你会把地图打开，要怎么走这条路，然后你走的时候就很明确是这个方向。所以正见就是如此啊，正见呢能够给我们引导一个方向，引发我们这个决心，知道说唯有这样子呢，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正见，我们常常说正见，但是这个是就是一个正确的见解，但是它这个见呢跟一般所说的知识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说，好，我知道烦恼的根源是贪嗔痴啊，是我，但是呢他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推论过后而得来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主张。就是说比如说你知道贪嗔痴是烦恼的根本，你会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是贪心造成的，然后你会想办法说怎么样去除这个贪心。那如果你是知识而已的话呢，它不会转成你的一种决心，只是肤浅的知识。所以了解吗？这个见跟知识是有一点不同，这个道理，这个你了解吗？所以就好像说有这个知识，有时候我们不见得呢把它当成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有一些事情啊，你有这个知识，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去做啊。但是这个见呢，就是经过自己审慎的推论过后而得到的一个主张，才叫做见啊。就比如，所以这个见呢，正见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是你知道它是正确的，所以即使呢有很多人在纵容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把握着说不行就是不行。如果你只是一个知识，你说好啊，我知道是不好，但是没关系啊，啊，那这个就是不是你的，就不是变成你的一个主张了，了解吗？就比如说我们说你知道说贪小便宜不好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呢，或者是投机取巧不好，你明明知道说考试不能作弊，但是呢没读完，朋友说没关系，我们来巴结一下，然后看怎么样呢，我们互相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种 因果观念的话，你就说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说你就会想东想西，对呀、我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助，然后呢我们大家都 pass 了，然后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就会觉得说眼前的问题先解决再说吧，就不会去想到它的因果。因为这个不管你是就是这样子蒙骗过去，但是这种欺骗的因果其实就是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有正见的人，他就会坚持说不行就是不行。但是这个正见不够坚固的人呢，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受影响，就比如说这个谈到利益方面的事情，钱财方面的事情啊，贪小便宜的事情，有的时候朋友说哎，不需要这么样清高啊，就随便那些啊，或者是说这个怎么样去偷机取巧赚一点，在这个用一种比较稍微不是那么正当的方法去取得一点利益，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你偏偏不这么做？很多时候他是大家都这么做，哎呀没关系啊，就这么做好了啊。在佛教界里面又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如果他不符合因果的，你要这么做吗？所以这个就是正见的问题啊。所以正见呢，有时候呢又叫做
择善，就是说你非常确定它是对的，是善的，然后你会要固执的坚持它。所以但是这个固执呢，跟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常固执很 stubborn 的那一种呢，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所固执的事情呢，是从自我出发的，是从自我利益的立场去考量的，或者是从自己的习气去坚持的，自己的情绪或者习惯去坚持的，那这种呢就不是择善而固执之啊。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善，我们上次也谈到佛教判断善恶的方式，所以这个择善而固执之呢，所以正见呢有时候呢也解释为择善而固执之，就是说你要能够非常清楚这个立场，这一个方向，那任何要摇摆你的，你都不会被摇摆，那这个正见才能够说是比较稳固。那所以正见呢，学佛要有正见，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这个方向不确定的话呢，或者是这个正见不具足的话，我们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说法影响，然后好像也是这样子，好像也是那样子，结果呢搞得你糊里糊涂的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学佛正见是最根本。有一些人呢正见没有建立起来，然后呢就谈呢要怎么样去修行，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就叫做没有正见呢，然后就非常精进的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认为去修行的话，这个叫做盲修瞎练，很危险。有时候呢走错路了，然后呢还认为这个方向是很对的，因为你非常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往这个方向去做，有时候要拉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然后觉得不行还是如此。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有一种烦恼叫做戒禁起戒，对不对？就是只起一些不必要的戒为戒，这个也可以说是这样子的一种发展哈，就是已经根据自己错误的方式，然后非常固执的去坚持，坚持到最后呢不肯放下了。那所以呢这个学佛呢正确的自见很重要。所以什么是学佛的正确的自见，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啊。所以不管是要念佛的人也好，要学禅定的人也好，其实基本的正见
一定要有，有了正见才谈修行。所以应顺导师也常常这么提醒，一定要先建立正见才进入，才深入。你如果正见没有建立起来，你就一门深入的话呢，然后结果正见不具足，反而有时候会产生不必要的一些这个错误。那正见呢，在佛法当中呢，有所谓的世间的正见跟处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
对世间以及处世间的正见。那这个世间跟处世间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经典的时候，你们常常看到世间，很多人把世间就当成我们住的这个世界。那你修成阿罗汉了，你是处世间，你就飞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不要把世间呢等，就是相等于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间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世间呢，它是指这个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我们说一世几二世几，在中国也是中国人我们也是说一世几二世几，那这个世呢有时间的意思，所以换到这个所谓这个世间这个形容词呢，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它是有一种时间性的啊，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空间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境界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一种境。这个我们的思想境界，或者是说我们的理解的境界啊，是有时间性的，就是被有所谓时间观有时间时空的限制啊，时间。那另外呢，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蒙蔽的意思，就是蒙蔽的意思，就是好像被 cover 了。就是看不清楚的，就是迷迷糊糊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世间的众生呢，还在世间的众生，就像我们凡夫众生呢，我们生活就是有我今年几岁，然后我老了，我小的时候，所以都有这种时间性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所以我们就这个有所谓的前面后面老少这样子的一种时间性。那另外呢，在我们的理智上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然后呢常常呢就是以错误的知见，这个自我意识这种这个意识这个蒙蔽，不是那种明朗智慧的那种透视，而是这种意识有自我，以自我为这个主轴的这种一种意识的产生而去看待事情，所以说看待的事情其实不是那么样真实性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世间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所以换句话说，还在世间的其实我们就叫做众生都是有时空的限制，因为我们都执着执我为实有，然后呢我们都还在无明当中，所以这个换句话蒙蔽的话呢就是无明。所以这个世间呢是指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情况这样子的一种一种境界。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它有时间性，它是可变性。那第二呢，就是它是在蒙蔽的这种情况，不明白因果的真相，不明白呢，人从何来，死往何去，种种的。那这个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这种情况之下的，我们叫做世间啊。那什么叫做处世间呢？处世间也就是超越那样子的情况的。所以能够超越那种情况的，就是能够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所谓超越时空的限制的话呢，就是你突破了我，那没有什么控制的，没有你，也没有一个我被控制。事实上就是超越了时空的范围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所以我们才会说我小的时候啊是啊一尺高而已那所以我们会有这种小，这个小的时候那一尺高占的空间是这么小而已啊，现在变成那么大，那所以呢我们有时空的限制，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我当成一个实在啊。那如果你突破了这个我的话呢，事实上也就没有所谓时空能够来形容了啊。那第二呢，就是它这个超越了这个一般世间凡夫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说能够修行有智慧，能够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心里是完全清净没有烦恼，所以不像刚才说的被蒙蔽，无明蒙蔽这种情，一切就是那么样的明朗清净的。那能够超越或者胜过这样子这个世间的这种情况的，那我们叫做处世间啊。所以世间与处世间并不是从这个世界修行到飞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它是形容，它其实是一种形容我们的这种所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的一种境，这个或者是说了解理解上的一种境界，就是说我们的心境达到怎么样的境界。如果我们的心境是只有我蒙蔽的，那我们是在世间的境界，那超越的话呢，那就是处世间的境界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处世间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能够超越，要能够能超越凡夫的这种境界，而做到呢能够了解到，能够呢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啊去修行呢就是要去躲到深山里面离开这个世间，所以很这个常常造成人家的误解，因为是把这个世间解释不清楚，就把它当成这个世界，所以呢就觉得说修行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啊，躲到深山去远离红尘那不要跟这个世界，其实呢不是如此的。你看佛菩萨阿罗汉成道过后，不是也还是在这个世间走来走去跟人在说话吗？但是他的心境不一样，他自在，他的心境清净的，他不受束缚啊。所以这个是世间与处世间。那所以谈到正见呢，有世间的正见以及处世间的正见，所以也就是说
要在众生当中呢，从我们这个众生的境界呢，我们要修持，首先我们要梳理世间的正见，也就是说要脚踏实地，从我们现在要了解说我们现在其实还深深的执于自我，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无知，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梳理怎么样的正见，让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慢慢的提升自己。这是世间，就是至少呢在还没有能够超越得到完全清净的自在解脱的时候，在这个世间这样子的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呢，按部就班的修学，同时呢不要让自己堕到善恶道去，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慢慢提升我们的智慧，希望到能够呢进一步的铺一条路呢，铺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最后呢能够处世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我们现在程度呢，其实世间正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有了这个世间的正见作为基础，然后呢我们才要再要进一步的，就是要能够超越这个时空的，超越这个时空的限制，能够呢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突破无明所要的正见又是什么，那这个是处世间的正见。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的学佛之正见，我们这两个呢都必须要再强调。那尤其是世间的正见，其实我们讲过了很多，但是呢这个是其实我们现在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常常有一些人呢 学佛的时候，不从这个角度开始，一直想从这一边开始，但是事实上呢，自己的这个基础又不好。所以呢，在经典里面有一句话说，不得法住智啊，不得法住智，不得涅槃智。所以呢，这个法住智呢，也就是说对基本的世间的正见呢，能够要有非常坚固的决定性的了解，然后呢，从那里呢再进一步的才能够谈到涅槃智。如果说这个是涅槃智呢，就是进一步的透视真理。那如果这个基本的这种从这个道理呢都不能了解的话呢，只是一味追求这个呢，就很容易落入呢有的就是天天在讲空啊空啊，没有了解到说自己还非常实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说就是认为说很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一切是空的，然后什么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说，结果呢因果也没关系，然后呢这个骂人也没关系，那这个要努力不努力也没关系，反正呢最后死了也一了百，也都是空的啊，讲得那么轻松，死了都是空的啊。但是呢你打他一下他又会不准打我那所以呢这其实这个是要脚踏实地，所以我们呢学佛真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说世间正见我们听了这么多，但是到底我们树立的这个正见没有，这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就像刚才所说的，是停留在知识的层次，还是它已经变成你的正见？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啊。所以这个说到正见，不要轻视呢这个世间的正见，尤其是我们学佛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程度，那要非常谦虚的从自己的程度开始，这是很重要。好，所以呢，这个先谈世间的正见，这个曾经谈过。那第一点呢，就是世间的正见，就是要知道有善有恶，就是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怎么判断善恶很重要。昨天我到一个神学院去讲一堂课，然后就有人说，对，我们也是要行善，但是我们说我们要牺牲自己去行善，就是我们要 sacrifice 我们自己。他说 sacrifice 很痛苦，这样子的善，这样子这是叫做善事吗？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说对一切众生都要平等，因为我说我们对一切众生要平等，因为他们认为说就是说有人啊众生啊有不同的这个等等级，然后当我们在佛教当中呢，我们是对待所有一切众生呢，都是了解到所有众生都珍惜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爱护所有的众生。那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就是要行善，然后我们必须要牺牲自己去行善，然后自己非常的痛苦，那这个对我们自己不公平，那这样子的善是善事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教法都在说行善，但是其实从这一点我们看到大家判断善恶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啊。所以有的就是说你行善你帮助到别人，那这个就是善事，一般就是从结果来看。那也有一些就是说只要你心好就好了，那有一些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做善事，然后这个人做了他觉得很痛苦啊，我要sacrifice 我的东西，我很不舍得，但是你又叫我要布施，这个到底是不是善事？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因为从其他的角中度宗教的角度，有时候他们发出来的问题其实蛮好玩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
我们在佛教坛中，佛教中呢，我们常常行善，我们也常常说行善呐、啊。人家说哦，学佛的人都要行善，什么叫做行善？好像上次解释过了吧？忘记了。那我们连知识都还没有留着。嗯，有没有谁记得？不要这些，不要那些在这里听了两三年的，今年的吧，今年的。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所以就是你对人好，就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利益到他人的就是好，如果害到别人的就是不好。那如果像这位发问题的，他说对，利益到别人，但是我自己很不甘愿，那是好还是不好呢？所以这样子是叫做好吗？
这个就自私一点，
自私一点的好事。
如果他这样做，他不是慈善，他没有真正去帮助，他还是持着收着自己，他应该放。
所以做了自己没有很高兴。所以有些人说我常常行善，为什么我还那么烦恼？对不对？或者是说有的已经变成一种传统或者一种习惯，就是说你去了你就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好像已经变成形式化的，那变成不是发自于内心，然后而且好像变成很这个情不甘心不愿的那种感觉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行善不是行善，但是他有帮助到别人啊，刚才你说。
但是还是叫人你得到东西，就得到好像空差的就没有了。
哈哈
哈哈哈。帮助到，因为不可以说不准埋怨，也不可以讲，这就是好，你得到果报。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判断善与恶呢？是 Vivian 吗？
是。
嗯。
怎么判断善与恶啊？
嗯。
不是
跟他说的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还是有善念，还是在行善啦，只是心灵那方面他没有
做得不够圆满、
嗯、
所以在佛教当中怎么说行善？好像秉圣知道吧。三轮体空。那一下子太高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谈世间正见，我们先不要谈处世间的。倪霜知道吧？我刚才好像倪霜要举手。跟因果有关，怎么说呢？你解释看看。还在想。我们的班长吧。慈悲为怀。
行善呢，我应该觉得要有一颗正确的心态啊，然后就来帮助别人吧，然后就。
所以你觉得心比较重要？
嗯，心跟行动要一致吧。
嗯，啊、哦，所以佛教呢，谈这个善与恶呢，从两个方面去判断。啊、就是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心要清净，所以他说心净或不净，就是心要清净。 所谓清净呢，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包含自私、嗔恨、不甘愿、不舍得、嫉妒、骄慢啊，这样子的一些心态在里面啊，要有这种舍心利他的心啊，这个是从心来说啊。最好呢，能够如果做到能够是完全不想到自己，那个放下我，那当然是最好了哈。那但是在还不能完全做到那样的时候，至少呢，我们在世间正见要训练自己呢，就是不要包含着骄慢的心、嗔恨的心、嫉妒的心、不甘念的心、这种自私的心，尤其是自我膨胀的心哈，这些呢要把它放下，纯粹就是希望说利他，然后呢放掉舍，要有舍心，做完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也不要就沾沾自喜，一直挂在口中，挂了十年还在说。你知道以前他很贫穷的时候，我借给他100块钱，所以他现在才那么富有，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过了十年、20年，想当年他是怎么样，都是我当时呢，这个见义勇为的去帮助他。那所以这些呢，都是还是念念不忘。那做了就把它舍，所以这是第一点，从心态来说哈。这个尤其是其实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其实你如果说你仔细去观察自己的心，很容易呢，我们一个是不舍得，不舍得其实就是一种贪心，就是想要给，但是又不舍得，但是朋友在旁边看又死爱面子，只好又给出去，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挣扎当中，所以这样子的心就已经不清净了。然后呢，有的就是在这个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然后呢你的朋友又进一步的去帮助，而且帮得比你更好，你又嫉妒了，然后就跟那个朋友起争吵，所以本来是想要做好事的，结果就造成烦恼。为什么？因为做的时候本来心就不是很清净，所以才会有这种嫉妒比较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以后我再也不帮助你，我帮你，你还是请他去帮，那以后你就请他就好了，不要找我，对不对？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帮人帮到做善事做到这么多烦恼出来？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敢去慈善机构，或者我不敢去试验，因为到时候会做出很多是非出来，奇怪，对不对？每个人应该是去学习降低我值，减少自我。那为什么人多的时候，那甚至到佛寺去也会出现很多是非呢？就是没有掌握这一点，心做的时候有没有清净？好，我请你帮忙扫地，太来扫地，好，你要扫就给你扫，我不扫了。为什么这样子？就觉得说本来这是我的功德，你既然来跟我抢，这个就是很强的一个我，还有比较的心，这个很常见。但是有一些人呢还不能够看到这一点，然后就会很用很这个婉转的方式说，哦，因为不是我不做啊，是因为我想啊功德让给他做吧。只是就是怎么一山不能有二虎，就觉得说他既然来了，我就不要站在这里，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地方再发展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心态，其实很多包括佛教徒都有这种心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要非常注意的，这个就是自我的一种膨胀。所以你说做善事怎么会有不净的心呢？其实很多，所以呢我们做善事呢才会有很多后遗症。所以有的人说我常常布施，我常常行善，为什么这个不是说广结善缘吗？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多的人讨厌我？为什么我的人缘好像没有改善？其实就要看你做的时候是怎么样做。你做的时候不清净，你得到一点福报，但是福报当中呢又兼带着呢是是非非不安的这种情况， 这个因果很分明啊。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是做行善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心态，比较嫉妒斗争，所以结果呢，他也还算是富有，因为他也做一些布施的福报，但是呢，他跟朋友之间也是是是非非很多，然后自己呢，常常也纠缠在呢这种很烦恼的事情当中，人事的烦恼当中，就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去做，然后抱着很多的这种不清净的因素在做，所以得来的既然是不清净的因，当然就得到不清净的果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心清净与否，第二呢就是结果呢是利他还是损他，所以好事呢当然最后是要利他，如果是说利他这个利他又利己呢，当然好啊，就是你帮助了他，然后你自己同时也得到快乐，或者甚至也得到一些利益，那都好，反正有利到他。那如果是说这个利他损己，就是自己会有亏损或者自己没有得到利益，那也还是好事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损他利己啊，那这个就很不好了啊。那就是你这个做所谓做好事，但是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是借别人当成一个借口，然后最后的利益是你自己得到的，而是损他的，那这样子呢，这是不好的事情哈。所以这个肯定心也不是很清净吧哈。那还有就是，如果是损他又损己，那这种做什么好事呢？但是这种损他损己的也有人做啊，就是他可能心里很清净啊，但是就是比如说烂慈悲，结果呢，损他又损己，帮助别人养成坏习惯，然后自己呢也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然后烦恼重重。你说他出发点的时候，他也没有想那么多。你说他出发点有不清净吗？也不是太不清净，但是就是没有智慧吧。啊，结果呢，这个他说他虽然心没有很不清净，但是所采用的方式不恰当，或者也没有看这个当时情况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结果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己也糟，别人也糟。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真正的一件好事，虽然他本来发心是要做好事。所以呢，有时候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很冲动，他完全就是很热心的帮助，但是你说最好你不要来，因为每次来都把事情搞砸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好事嘛。对啊，因为好事最主要是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在佛教当中呢，判断善与恶要从我们的心以及结果来看。那单单这一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铺一条路呢，让我们慢慢的净化自己。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判断善恶的原则，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都用这一个方式来判断，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我的心是否有一点有包含了自私，当然叫我们完全没有私心或者完全没有自我的那种念头的话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要把它降低到我们能够降低到最低啊。那另外就是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帮助到对方，这个就要思考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啊，不是说叫你要非常狡猾，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帮助一个人，那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他得到真正的好处，是完全满足他的欲望吗？就像你说小孩子他需要什么给他高兴就什么都给他，结果养成了他好吃懒做的习惯，那你这个是帮助他吗？虽然你的出发点很好啊，但是这种帮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你要 可能或许说你要偶尔给他一些奖励，给他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也要教他一些技巧，也教他学会这个自己能够自立，做一点事情，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说，他又相信你，他又喜欢你，因为有时候你会讲，你会给他一些一些在一些鼓励，然后但是你有时候你又要叫他做一点事情，要他自己自立，那这样子的慢慢带到最后，他能够又相信你，相信你的话，能够有时候有什么事情他会来跟你请教，然后同时呢他又自己会去做事情，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方法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方法就要靠你的一个智慧啊。所以这个是佛教在判断善以及恶。所以第一个世间正见，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在这个世间，还是凡夫，有你我他，然后这个还是有所染着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承认说有所谓的善事跟恶事，善会带来善的结果，恶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啊。不要说呢啊，无善无恶一切是空的啊，这个因为我们还是在凡夫，在我们跟我们接触的人众生都还是凡夫，大家都还是有烦恼，要怎么样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和谐相处，同时能够体谅到别人的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提升自己对的同理心，同时呢自己的智慧，这个就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呢，是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承认有善有恶。第二呢，就是有业有报，就是说有因有果啊。所以事情的产生，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些遭遇，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快乐的还是痛苦的，都是有因有缘而来的啊。有报必有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业带来的哈，不是呢，就是莫名其妙而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有知道有善与恶之后呢，也要知道说有因有果，否则有的人说，那我知道啊，你这个判断善恶好像很好，但是我干嘛要行善？那就是因为有因有果，我们如果说造恶的话呢，那会得到恶果，那这个行善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我们要得到的善果啊。所以这个因果跟善恶其实很重要的，否则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叫做善，那你只是讲因果，那我们说要怎么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得到这个善的果呢，那你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呢，这个善恶因果很重要。那所以这个有报必有业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昨天在那里呢，也有一个学生在问，他说那一些像澳洲这里好像越来越多精神病患，他们的这一些，他们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患呢？是他们自己的业带来的吗？他就到一个时间他就变成精神病患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压力太大。
那所以是别人造成的，是他们的压力吗？如果像你这么说的，是因为大环境制造了，所以让我们承受不了，然后就变成精神病，那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业，是吗？
压力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就还是他们的业，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排解这个压力。当然精神病患有很多种啊，有一些就是精神分裂啊，或者是说压抑症啊，这个什么还有什么紧张情绪啊，
有些是生理
生理
精神，有些是纯粹是表
对，然后呢，所以我跟他们解释说，这个有从过去来的业，也有今生种的业。当然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个人啊是怎么样，有一些今生把这个业造得更重也有可能啊，比如说他今生贪心特别强，然后呢就不断的去追求，然后这个给自己造成了无形的压力，然后自己承担不了。那当然这个也跟过去也有关系，过去的贪心影响到今天的贪心，今天的贪心又在今天的这样五欲的情况之下呢，又不能够理智的去思考，而不断的去追求到自己不能够承受那一种压力的时候，那就会产生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忧郁症之类的啊，或者是说一些家庭问题的，其实有很多是恶性循环。那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些或许就从过去是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到今生呢也还是这样的情况。我遇过一个人，他从小出生的时候，他就出生在一个不是很圆满的家庭，然后好像小时候呢就被他的父亲也有侵犯过，然后他长大了过后呢，他自己就找到一个朋友，然后在关系上呢也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又在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这样子的，自己不能够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不要再交再接触一种第三者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至少在自己还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尽量就是保持给他简单一点啊。所以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来找我的时候，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现在不要一脚搭三只船，你会跌进海里面去啊。的确是如此，而且真的已经两个人搞得很复杂了，又再多一个人出来，你说不是更复杂？但是有的就是经过了这样子一件事情过后，把它搞得就是已经变成精神已经有一点那种忧郁症啊或者是之类的，因为事情搞，然后过了10年过后他又重蹈这样子的事情，结果呢他跟我谈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个婚姻，还要这样子循环过去循环下去吗？但是你会发现他处理事情的时候常常掉回同样的一种模式，所以这样子呢，从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来说呢，或许他今生一生出来就生在一个不美满的环境，其实或许他说从过去，或许在他的处理事情方式还有他自己所造的一些因果上呢，可能就已经引导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在今生又没有一种智慧的引导，所以其实是依习气的方式去处理事情，所以一直恶性的循环，一直这样子循环到变成习惯性的，他好像都是一直这样子的处理，所以这个是你说是谁造成的，其实是自己造成的，只说自己突破不了这个我们说祸业苦这样子的一种循环，他一直用习惯性的模式，所以我们说修行其实就是要突破这个习惯性的模式才可以。如果我们修行呢不喜欢听到呢人家提醒我们说这样子的习惯不好，应该改变，没关系，这是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真的只有根据你的习惯去修行，你的习惯去修，不是叫修行，修习惯。那这样子呢，就不可能说会超越或者突破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如果说你的习惯能够让你得到快乐的话，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这样子哭哭闹闹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习气、一些坏习惯，让我们一直不断的轮回生死。那佛陀的教法就刚好点出了一些不对的习惯，要我们改正的。所以说修行，我们说最基本的先修改我们的品行，你改过了，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再去真正的修佛要教的修持方法，你说是不是？自己的坏习惯不改，你说怎么去真正的深入佛的教法呢？所以呢，这个有业有报必有业，其实不要以为说啊，有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痴呆的，有的人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是就是比较不幸的，其实都跟自己的过去的业有关。那所以有时候看到我们现在社会好像精神病的越来越多，颠颠倒倒的，这个就是那个精神病患呢，神经病这样子的呢越来越多。我在看今天的社会呢，你看乱伦的很多，吸毒的也很多。你说这一些，我们从经典当中就可以看，就说到这样子的，其实造什么遗痴的因，对不对？吸毒、喝酒、麻醉自己，然后呢，这个这个邪淫、乱伦，你说这一些其实都是造遗痴因啊。那我们看今天的社会，这样子的事情越来越多，也难怪今天的社会似乎，所以谈到这个呢，就说这样子的人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我们说我们对一切众生还是要慈悲，那对这样子的人，当然我们还是尽量的呢，能够在他们在药物控制的情况之下能够清醒的时候，能够跟他们分享一些教法，希望能够提高他们的意志一点呢，能够做到多少至少做一点吧。那更重要的，我是觉得说避免现在还没有堕落的这一些呢，应该要避免他们堕落，否则的话来辈子生的或许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从他是什么因造成的这样子的情况。当然我们不讲这个是你自己的业，你活该的，那也不是这个，我们从因为我们没有神通，我们只能从这样子看到，我们大概有这样，但是对当事人来说，这样子跟他说是很残忍的，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跟他说，啊，这是你自己的业，你活该，你以前一定是造了，哇，他本来已经，那这样子这个是不可以这么说。那所以我们还是尽量鼓励他，从现在开始往理智一点，这个善一点的方面去做，希望说提升他自己的善业。但是对那些现在还在做这种事情的人，那我们就要跟他们说不要再造这样子的因，以免呢你得到以后那些果啊。所以这个是业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而且呢，不要看清呢小小的业，小小的业呢，这个小小的坏习惯累积多了呢，都会形成很大的一股力量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那所以刚才有说到呢，有一些人一生在这个世间就不是就是生在不是很幸福的家庭，那这个呢，我们说在业当中呢，有所谓的隐业与满业，好像有谈过这个问题。所谓隐业呢，就是说他们能够生到人间，也就是说至少他在做人方面呢，这个五戒呢可能还大概有守到啊，但是如果说他不是守做得很好，他可能刚刚及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满业呢就不会很圆满啊。就是引业呢，就是引你到哪一道，引你到畜生道，还是引你到恶鬼道啊？就是有的人如果说他很吝啬、很贪心、很 很恶毒，然后他可能升到恶鬼道。但是在就像升到众生畜生道，升到狗道去啊，狗畜生道。那你单单看狗就有不同的这种福报啊，有的狗就是比较有福报，有的狗就是没福报啊。那我们人也一样啊，有的人就是比较有福报，有的人就是比较没有福报啊。所以其实从这两个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有基本的你要达到的 requirement， 让你能够进到哪一道。那进到哪一道呢，就看你这个 requirement 你拿到 distinction 还是拿到 pass。 那如果你只是拿到 pass， 你的生活的那个素质就没有那么好，虽然你勉强挤进去了那一道。但是如果呢，你这个比如说做人要守五戒，那你把五戒呢守得好，而且做得非常拿到 distinction， 你的 five precepts，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来生在做人的时候呢，你可能做这个会生活在非常那个好的环境，然后呢有常常有善知识种种的。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是满业，所以营业是引你到哪一道。然后呢满业人就是比如说你的外表，你的外这个相貌啊，长得庄严与否，还是看了就是很苦的样子这或者是生在贫穷的国家、战乱的国家，还是生在幸福的这个国家、和平的国家，这个就跟满业有关系。还有就是你生来是聪明的还是笨的有的做人但是生来变成白痴这个就是跟他所做的业就很有关系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这个是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因有果，这个要非常的了解那这样子不管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被人家说是是非非的事情就说好了随便来去做，而把这因果忘记了，那就是正见摇摆了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知道说有前生有后世就是不单单是今生做了，然后这个有善有善报，但是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以后。然后我们今生呢，如果说所任何的遭遇呢都好像比较不顺利，而且为什么我的朋友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我们也不用太嫉妒，要知道说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那所以我们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三世因果的观念要非常的稳固，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遭受的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那但是呢，这个今天所遭受的这个快乐或者痛苦并不是永恒的，它是可以改变的，它要靠我们今生所下的努力去改变它。所以过去或许我们有糊涂，我们的贪嗔痴比较重，那给我们带来今生呢烦恼比较多。但是从现在开始听了佛法过后，我们要应用佛法来修改自己，修正自己，把不善的因素尽量的减少，培养善的因缘。那这样子呢，慢慢的我们就会给自己的未来这个开拓一条比较光明快乐的道路这个是我们对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念要非常的了解。三世的因果，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切还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个世间的正见呢，这一个善恶因果三世的观念呢，一定要非常的稳固不要呢一看到钱呢因果不见了所以这个不要贪眼前的一些利益，而就忘记了以后呢可能会遭受的苦果就像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想要赚钱，赚到呢不择手段甚至人家叫他贩毒，他就想试一次吧，只要拿到这一笔钱就够了。但是这个是不能做的事情不能做就是不能做的事情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非常的了解。然后呢，另外呢 也要了解说这个世间正见当中呢，也要了解到说我在这个世间，在这个我们当中呢，也有人修行呢最后成圣的，能够自在解脱，像佛菩萨阿罗汉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凡夫不断的解脱，他的智慧提升，他透视了真理，清净了身心，他能够得到自在解脱。所以凡夫是有可能修持而得到解脱的啊，这个是也是在世间还是凡夫的众生要有的这种了解啊。有了这个了理解过后呢，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就是依这样子呢，不断的在生活当中依因果的这种观念呢，在不断，然后这个善恶的这种引导，在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心，让我们的贪嗔痴越来越减少。那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佛这个佛教所判断善恶的方式呢，那我们的这个自私心也会慢慢的减少，慈悲心也会慢慢增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慢慢的会更去体会到别人感受，慢慢减少自我。那这样子呢，进一步我们给自己奠定了一个学习处世间法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在世间正见呢，我们要非常了解，就是说所有的苦呢，我们得到的苦呢，都是由我们的恶业所带来的，而这个快乐呢，是由我们的善业积极而来的。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呢行善的时候，要尽量去赶快行善啊，不要等到说苦果来的时候才说啊，赶快来布施。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生病了，已经得了绝症了，赶快布施啊。那其实呢，就是应该趁自己还能够做的时候，尽量的去做，不要等到躺在那边的时候才请别人帮你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所以然后呢，要在佛教当中，当然我们说这个世间，那世间当中有六道，有这个天人畜生这个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跟地狱六道。但是人道呢是最重要的，因为人呢有思想的这个有能够思考的这个能力啊，我们能够记得好的教法。那同时呢，我们有惭愧心，我们有时会觉得啊，不好意思，这个好像这个不好，我们有这种道德观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惭愧心的话呢，你就不会想要去修持了。所以这个惭愧心是人的特胜之一。然后另外呢，如果我们理解过后呢，我们要决定要去做呢，我们能够有一种勇猛心，那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第一个呢，说人的三个特胜，第一个叫做意念胜，就是能够记得一些教法。然后第二呢，就是犯恨胜，就是能够净化自己。那勇猛胜呢，就是有这种推动力啊。那所以这个叫做人的三个特胜，三个殊胜点啊。那这三个殊胜点是人才有的，动物没有，动物的记忆力没像我们那么好，那这个它也没有像我们那样子呢，会觉得不好意思啊。那更这个勇猛呢，他的勇猛可能就是他要想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勇猛，那他吃饱了他就不动了啊。但是人呢，你盘腿很辛苦，你还是会逼你自己盘腿，对不对？你坐在这里很无聊，你还是说哎不好意思出去，你还是会逼你自己坐在这里，是不是啊？那现在你想睡觉，你也说不可以啊，就现在还是不能睡觉，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有这种就是能够克服自己的一种能力。那这三个特色呢，是让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好的那个这个条件啊。所以呢，在人的时候呢，是人有修行的条件，其他道的其实没有修行的条件，很差。天虽然很殊胜， 但是太殊胜了，太天天享乐，享乐到你会忘记修行。所以上次跟你们说过一个故事嘛，有没有说过一个故事？就说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位这个医生呢，他非常的高明的，他专门帮佛啊，帮那些佛的大弟子看病的，僧团看病的。然后因为他专门帮圣者看病嘛，非常殊胜的功德，所以他死了他就升天嘛。然后有一天呢，穆建莲以前跟他是好朋友啊，他也非常尊重三宝的。他虽然他是很好的医生，但是他对三宝非常恭敬。那这个穆建莲的一个弟子呢生病了，穆建莲就想啊，如果这个医生在的话呢，他一定能够帮我医着我的这个徒弟。他想啊，我去天上问他吧，因为穆建人是神通第一嘛，所以他就到天上去。天上去呢，啊，这些天人哇，这边游乐，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就找啊，看这位医生在哪里啊。然后后来就看到，哎，他骑着马车在玩啊。然后他就叫他，他也不停，他就一直兜啊兜啊。那后来呢，才勉强呢，不用跑了第几圈呢，才嗨一声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穆建人就想，岂有此理，哪有这样子对待我你的老师呢？哈，然后呢，就用他的神通把他的车呢，他那个天人的马车呢 ，stop 走，不给他不走了。然后呢，就叫他下来。然后呢，这个乞婆啊，这个医生叫乞婆，他才下来。然后这个穆建人说：“你没看到我吗？”他说：“有啊，有看到，我有跟你打招呼啊。”这个穆建莲说：“你怎么这样不恭敬三宝了呢？”他说：“我已经算不错了，我跟你打招呼了，你没看其他天人人家踩都不踩你。这个故事呢，只是说明说什么呢？他在人间的时候是那么恭敬三宝的一位，是亲近佛陀、恭敬三宝的一位这个医生。那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他还记得穆建莲，但是那种恭敬心、那种想要求法的心已经是没有了，就是很薄弱，因为太享乐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在人间是那么恭敬三宝的有修行的人，到天上都会变成那个样子，更何况是没有修行的人，去到那边更沉迷在这个天乐当中啊。所以天上不是很好修行的地方啊，所以人间是最好修行的。那所以尤其是在人间呢，我们有意念圣，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是经过我们的判断去做的，所以这个业呢所造的业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当一个人这个面临临终的时候，死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情况呢会影响他升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个呢，就是他所造的业，如果说他有非常重的业，比如说非常善，很多很好的善事，非常好的善事，比如说他救过整千个人、整船的人什么之类的，很大的善事，那就会引他到很好的地方去，比如说在天道去。或者是说他非常恶劣，他杀他的父母亲全家人，现在好像最近都有很多这种消息，那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就堕到地狱去，很快啊，这重业属于重业。那一般呢，这个不好不坏的，像我们一般这样子呢，有时候好有时候坏，这样子呢也坏也没有坏到太坏，然后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这样子的呢很容易是属于我们的习气习惯，就是所以我们刚才说微小转广大，那就是看你平时所造的比较倾向哪一个。你平时呢虽然大好事没有做，但是比较是一种慈悲心比较强，比较倾向做行善的那种习惯的，那你这股力量可能就引得比较多。那你如果说不是太造恶的，但是平时就是那种比较贪小便宜、喜欢说人是非的，那这个也去形成一个力量的。 所以我们说微小转广大，这很重要。那所以呢，这个随习就是随我们的习惯。那如果你平时，比如说你平时就这个修有这个喜欢听闻佛法，对三宝有恭敬心，听到三宝你就很欢喜，有这个倾向的，这个虽然还不是那种大彻大悟的那一种非常殊胜的修行者，但是至少你是向佛的啊，这个有念佛的这种倾向，或者是说向佛喜欢听闻佛法倾向，那这个也可以成为一股力量。所以随喜，所以呢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个人，他平时是念佛的，他有一天问佛陀，他说如果我现在平时呢，我守五戒，我皈依三宝，我守五戒，我初一十五我都去受八关斋戒，我平时都很静静的念佛，如果一天我在车在这个马路上呢被牛车在十字路口撞死，突然间死去，然后我一下子头脑空白，什么也没有想到，三宝也没有意念起来的话，我死了会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佛陀说你不用担心，就是你如果平时的倾向是往这一个方面的，那平时其实都是这个倾向比较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像这棵树呢，一棵树呢已经长往这个方向，它倒的时候呢就往这个方向去倒了啊，所以叫随习，就是随我们的习惯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是那一种就是说有特别强的那种修持的话呢，那至少呢我们应该在平时养成好的习惯，那养成念佛，养成就是说不是说口念佛，就是说心心念念能够与佛在一起的习惯呢，那这样子说你一听到佛法，或者是有人帮你助念，一下子听到佛号的时候你就很欢喜，你就会跟着去，那这个随喜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随意念，就是随最后一念，有一些呢就是，所以有一些人呢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平时也没有很强的念佛习惯，也没有很强的听闻佛法的习惯啊，那就等就是说也没有很强的什么信仰，那就是看最后的时候怎么开导他啊。所以在佛教当中，我们通常就是人要往生的时候，我们帮他助念啊，就是陪他念佛，为他开示，跟他讲，引导他。那因为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他有时会慌，他慌的话呢，他不知道要想什么，然后会想到很多很恐怖的事情，那时候呢就告诉他说啊，你不用担心，你想象佛的光明，就跟着佛的光明去，你就跟着我们念佛，这样子就好，就让他心能够静下来，那这个就帮他随他最后的意念去往生。那所以呢在这个往生的时候，有这种随众业，或者随习气，随习惯啊，随我们平时的习惯，那或者是随最后的意念，这样子的往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往这个做，我们要了解做人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业它的影响力最大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希望说来生呢能够，就是说今生不能够了脱生死，那我们希望来生继续做人，继续修学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不要希望说修到天上去，因为天太殊胜了，然后你忘记修行，然后在那边浪费时间而已。所以最好还是在人呢继续的修持。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呢希望说生生世世发愿呢能够生人间，然后呢这个能够亲近三宝，不断的听闻佛法。那所以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学习持戒十五戒啊，然后呢布施，就是让我们在做人的话呢的时候呢也不太贫穷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修禅定，修一些禅定呢让自己的心比较能够稳平静安详，那这个是我们叫做三福业，就是布施持戒跟禅定。那这个是修做人以及修天呢都要升天呢都必须要修持的。那但是我们要修持呢能够得升天的福报，但是我们不要求升天，我们要做人，希望因为做人的时候才有机会修行，因为在人间呢又苦乐参半，所以有时候你太顺利的时候又遇到一件事情啊，让你想哎呀无常啊，还是赶快修持，就不会沉迷的太 太像在天人一样，就是说沉迷的不知道自拔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说到这个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呢，所以有这样子的正见呢，就是知道什么是善恶，知道是有因有果啊，有业有报，然后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啊，这个是基本的正见，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呢，这一个正见是一定要掌握的啊。然后进一步的，要能够超越这个世间啊，我们要记得世间不是指这个世界啊，就是要能够超越这个无明，就是无明的蒙蔽，超越时空，也就是说要能够突破自我，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的这样的境界的话呢，那要建立的正见就是对缘起的正见，对缘起要有正确的掌握啊。我们谈过缘起，也就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我们说此生故彼生啊，这个此有故彼有，就是一切东西的产生是有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并不是莫名其妙产生，也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也谈过十二因缘，对不对？我们谈过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这样子的下去。也就是说这个一切的产生呢，它都是要有一种条件关系，这样子呢才互相的产生。那我们也说过呢，这个因缘的这样子的一种产生呢，它其实也依循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律啊，一个因果的规律啊。为什么这个行善会得到善报，这个是宇宙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律啊，不会说你行善就得恶报，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有生必有死，不会说有生就有生就不会是这样子的，它就是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啊。这是佛陀在这个觉悟的时候，在澄清的这个非常澄清的这种思维当中呢，这个意境当中呢，去观察到宇宙的这种自然的一个法则哈。所以然后呢，从这个有在这个因缘促合而成，然后这个产生这个种种的这种因果的现象当中呢，我们也要了解到说，因之所以会成为果，其实也要知道说，因本身就是缘起的，果也是缘起的，就是说因跟果两个东西呢并不是实在的。这个因本身就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然后呢这个果，因跟果本身呢并不是一个东西而已，它是有很多因缘促合的，所以它才有可能从因变成果。如果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因就是因，不可能变成果啊，这个是要了解。所以我们说无明缘行，行缘事，所以其实每一个这个十二支的每一个其实都是缘起的东西，而是不是实在的。所以我们在佛教当中有时候用的这个有或者这个存在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实有，它是缘起的，它是因缘合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的。但是呢很多人常常会落入呢有跟无，不是把它当成实在不变的有，就是把它当成说好你说是空的，就当成哦它会好像 bubble 的样子不变成不见了的这样子，这种感觉很容易落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有落入有跟无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说到出世间的正见的时候呢，要能够正观缘起，
所以缘起的真实意义呢要能够了解。所以呢佛陀为了避免大家呢落入有跟无的这样的境界，因为我们常常在说缘起性空这个我是不实在的，很多人在分析到最后就说啊，那个又好像就会掉入说那我去了哪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有这不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是把这个我当成这我在哪里我怎么样，就是这个实在，好像把这个我当成实在的，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其实虽然我们理论上我们分析了大家知道说这是五蕴，什么五蕴皆空，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把这个五蕴执胜，但是执着于我。然后呢有人听到五蕴皆空过后就是觉得哦它是空的，又把它当成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呢，我们说要正观缘起，那所以有时候呢也叫做缘起中道。那这个中道呢，我们有时候说八正道是让我们修持的方式。那这个缘起呢，有时候我们也用中道来说明。那所谓缘起的中道，就是叫我们不要落入两边。所谓叫怎么叫做不要落入两边呢？就是不要落入执为实有，也不要落入好像是空空洞洞空的这种空。那为了避免这样子呢，我们这个说到这个缘起中道的时候呢，要让大家能够掌握这个佛所要说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在因跟果当中呢，它本身就是因，本身就是因缘，就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所以它才会慢慢的变成果。果本身也不是一个实在的果，所以呢这个在龙树菩萨呢，他进一步的用这个八部中道呢来说明这一个缘起的这个道理。所以八部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呢，他就是用，就是说明呢，所谓我们说的缘起呢，也就是说一切东西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呢，你不要把它当成个实在不变的自性，但是也不要把它当成空空洞洞的空。那第一个呢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吃苹果，这个苹果我们当说这是我的苹果，好，这苹果是实在的，你吃下去你会饱，但是它又会消化，然后你会去上厕所，就是说明这个苹果本身呢，其实它是很多元素组合而成的，它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它如果是实在不变的，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你吞下去它就撑在你的胃里还会出来我是以为它不会消化就把你撑死了所以它既然能够经过你的肠胃去消化，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出来，那就表示说它是不是不变的东西啊。所以它既然是一个因缘促合而成的动的存在物，那只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相状，然后经过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加入，它又变成另外一种相状。那所以呢，这个苹果本身呢，它没有，它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实在的我，了解吗？所以它不是实在的我。那所以当我们说生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指一个实在的东西生起来，然后这个东西不见了。那既然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自性的话，那什么东西生起来？就像我们说海水一样，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是大海，其实你真正想想看，什么叫做大海？它就是很多水，很多的那个水的元素在里面，对不对？组成的，它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现象我们叫做海。那它随时都在流动当中，它之前是在山上的河流下来的，
那你说那个叫做河，这个叫海，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小孩子会争吵，那是河，那不是海，这是海，那不是河。那事实上呢，真正来说，那只是一个名词，我们把它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叫它做海。这个海，它有没有它实在不变的自信？其实没有，它只是就是因素的因缘条件的促合而成，形成这样的现象，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五蕴合合的时候，我们称这个叫做人。五蕴合合变成像狗的时候，我们就叫它狗，是我们给它名词而已。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从它是种种因素这样子，它们都其实本来大海的水它都非常融洽的都在一起，没有什么问题，风吹的时候它就起浪，我们说啊、哦，好凶的浪啊，就好大的浪，很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是吹的比较对我们来看来觉得比较恐怖的话，我们就说是很这个这个啊海啸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对这个水这个海本身其实就是因缘条件而已，了解哦。所以呢，真正来说呢，并没有一个不变的自信。既然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升起，什么东西熄灭，其实是没有，所以叫做不生不灭啊。另外呢，所以这个是要从这样子的几个角度，让我们在看待缘起的时候，不要落入呢有跟无的这样子的一个陷阱去啊。另外呢，就是不异，也就是说，从因到果，我们刚才说因果，那如果我把一粒苹果拿去种在泥土里面，然后呢，它最后长了一棵大树，它上面也有苹果，那你说在地下我种下去的那苹果跟树上的苹果是一模一样的吗？那你是跟他说，你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吗？它是从那个我埋在地里面的苹果发芽了，长成大树，然后变成树上的苹果。你说它们是完全一模一样，也不是。你说它是完全不一样，也不是，它还是有点关系的，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因为它是无自性的东西，它随时增添了不同的条件下去，它慢慢的变化，然后就产生了在形成另外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叫它那个叫做果。那事实上呢，它两个呢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不要落入有跟无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就是不长不断，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苹果呢种在地下跟树上的苹果，你说这个是地下的就是地下，树上的就是树上，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不长不断。长的意思就是永恒的，就是不变的，就是地下的这个就是地下的，然后呢跟上面那个是完全割解的，这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不长不断，然后呢还有就是不来不去。你说是地下的那个走到上面去树上了吗？也不是这样走上去的啊，它是因为因缘一直不断的变化而产生的，可能不止一个在树上了，一粒种在地上，然后一百颗在树上，那所以呢你说一颗然后走到上面变成一百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它走上去，也不能是它走下来，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不来不去，这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不要把这个当我们说一些是缘起的，也不要把它想成是空空洞洞，好像就是这个什么东西就突然间不见去了， 也不要把它想到是实有的，要了解它就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没有固定不变的自信，而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段都在变化当中，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缘起啊。所以这个是要避免大家落入两边，落入两边就是落入有跟无，时有时无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啊，佛陀就开始缘起。所以呢，处世间的正见，第一个呢，对缘起呢要有非常正确的一个了解。那这样子的时候，在我们看待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从一个无常、无我，其实也就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我啊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去看待，然后了解到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平静的涅槃寂静的，那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去看待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被世间的一些表象呢迷惑，而产生不必要的染着啊。这个是处世间要建立的，这个要能够处世间呢所必须要建立的一个正见，对缘起的认知的正确的认知。然后第二个呢，在处世间的这个正见呢，第一个是这个，第二呢就是四谛，对四谛的正式的了解。那四谛我们说过就是苦集灭道哈，所以对要了解到说造成这个就是要能够透视说这个世间的确有很多的苦恼，那要了解说这个世间的确是不圆满的，然后这苦恼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于我们的无明爱染啊。那所以这个是要能够彻底了解的，有这个彻底的了解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去处世间，否则你会觉得这个世间很美好，你不舍得离开。所以第一个透视苦，为什么我们常常精进不起来，就是对这个世间呢觉得还可以啊所以不会有那种积极想要超越轮回生死的这种心，所以精进心生不起来，就是对苦没有透视，也对无常没有透视，觉得说还有很多时间。这些都表示我们呢对这个谈处世间呢，其实就是说这些没有透视的话，你这种精进心想要处理的心就不会升起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处世间的正见要对缘起能够正观，然后呢四谛对这个什么叫做苦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在经典里面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啊。那所以呢，因为是无常变化的，它给我们一种不稳定的一种状态，那同时呢这个不稳定的状态变化的，它也告诉我们其实就为什么它会不稳定，它会变化，就告诉我们因为它是因缘条件撮合而成的，它是无我的。所以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个是要了也能够了解过后呢，你发现那我染着的这个世间，我要抓到的是抓是什么，我们贪婪的是什么啊。我们说无明以爱就是我们烦恼的根源啊，苦集灭道，集就是无明这个欲望或者是爱染造成了种种的苦恼啊。所以我们谈到十二因缘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这个无明以及这个我们说爱取有这种种呢，就陪种下了再继续寻回的这个轮回生死的这种因缘啊。所以呢了解了这个苦恼的原因造成我们的苦，这个要非常的了解，了解过后才会想到说哦，有没有办法超越，那佛陀说有啊。那就是所以后面讲到灭以及道，也就是说要修持佛的教法啊，那个八正道啊，这个种种的修持方法戒定慧，然后呢才能够呢熄灭我们的贪嗔痴，突破无明 然后得到极灭涅槃自在解脱啊。所以这个是灭以及道。所以呢，我们说十二因缘跟四圣谛呢，其实并不是完全分隔的。其实这个，如果你把十二因缘从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样子呢，它就是苦跟集的一直循环。如果我们一直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然后到生老病死啊，然后呢又继续来生，又继续这样子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一直在那个苦跟集证这个呢一直在循环，集苦相胜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循环。那如果我们开始修学正见、正观缘起、正观四圣谛、正观无常无我，然后能够这个去证得涅槃极境的话呢，能够突破自我的软弱，突破无明，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呢还灭这个十二因缘，就是把这个十二因缘倒回来，就无明灭则行灭，就是没有无明了，你就不会发动错误的行为嘛啊，行灭这四灭，四灭这六入灭，就是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就把这个十二因缘呢还灭。我们就说十二因缘有流转门，就是不断的顺着流转；另外一个就是还灭门啊，还灭门就是能够，因为这个生死轮回，其实是因为种种因缘条件，让我们一直不断的生死轮回。如果我们把那个因缘条件倒转过来的时候呢，把它换成不同的因缘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有不同的产生。所以呢，这个缘起这个十二因缘呢的还灭门呢，就是指这个修道而得到还灭啊。所以这个是下这个四圣谛的下半部。那所以这个要能够处世间呢，这个四圣谛要非常的了解，缘起啊，这个要非常了解。那这个当然呢，你这样子这个了解这个呢，这个包括了解到这个无常无我啊，涅槃寂静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学佛的正见。所以但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呢，世间的正见开始做起。知道在平时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记得怎么判断善恶，有因有果。那在生活当中去净化自己的身心，减少自我的这个膨胀，能够降低我执，然后进一步的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多用这个缘起的角度去观察事情，了解到一切事情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是无常变化的。那这样子呢，不单单呢能够帮助提升我们的智慧，也会让我们生活得更自在。你会觉得，你会发现到呢，你会比较能够去面对事情的变化，因为你了解到事情其实是都是可变性的。现在因缘条件不如我想象的，那我怎么样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所以会让你生活得更积极，也知道说怎么样去调整你自己，去配合新的环境、新的因缘啊。那所以呢，这个能够在生活当中这样子去观察，会让你对佛的教法呢会越来越了解啊。那这样子慢慢的就提升你对这个缘起、无常、无我的认知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这种执着或者是说一些不必要的执着啊，也会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呢，慢慢去得到改变啊。所以正见是非常的重要啊，唯有正见才能够引导我们接下去的修行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